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呢，我们主要是在看啊，彼得其实还有约翰跟在后头，在主耶稣被捕之后，他们就一路回到耶路撒冷路上，尤其回忆主耶稣刚刚才跟他们讲过的话。到了这个时候啊，耶稣已经把他的门徒都安置好了。你必须这样去想，你才能够知道主耶稣是多么的细心。他不是说他被卖被抓，哎呀，想起来好多事情还没跟门徒交代，不是的。前一次也跟大家说过，他交代的这些事情呢，是如此的宝贵，如此的隐秘。到最后呢，他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跟门徒去说，说完了就完了。他说的这个话呢，也不是把所有的天机都泄露了啊，就像希伯来书是把这个整个神的计划说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这句话以前没有人敢讲啊。主耶稣只是说第三日要复活，但是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复活跟犯罪的人跟神拯救人的计划到底怎么回事？一直都是一个奥秘。那跟门徒讲最后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也没真把他们讲清楚。他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门徒安顿好，对不对？他最后跟他们立了约，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啊。从今以后呢，你们就是这是到我这里来的是没有一个会失落，没有一个会被丢弃的。他并且呢，我们前一次也说了，耶稣把他的锦囊妙计啊，一共有多少项，大家自己可以回去数啊。那我自己也是不太记这些事情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都写在圣经里了啊。你要是光看自己的笔记呢，你会发现说你可能脑筋知道的清楚了，知道的清楚了，那你越知道的清楚，圣经往往就越对你封闭起来。反正他都在那段话里边，从约翰福音13章一直讲到17章，那这些话都在里头，所以你就回去看，自己再回去数一遍，数一遍，你每次就会有新的收获。把门徒都交代好了，都安顿好了，然后呢，用中国人的话讲呢，他是从容就义。你说他在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做完？没有了，他也向父求了啊，还有没有可能啊？不要让我与你分离，这从创世以来，他没有跟他的父分离过。现在他要背负所有世人的罪，那所有世人的罪呢，确确实实转账转到他的身上啊！这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过了。那天父没有答应他的祈求，他跟门徒也交代完了，你们都要散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啊！其实我也不是独自一人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世界来讲，他实在是独自一人。他诞生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啊，这是他自己的。我本是为了他自己的话，我本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像我们常常唱诗歌说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或者说啊，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。哎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思想。因为你没办法就是自己想象一个十字架在那想啊。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啊，或者擘饼的时候啊，有的教会呢就是特别喜欢他们纪念主，他们的纪念主主要纪念主的受苦啊，主的受难，这也挺好。但是你到底怎么去纪念他？你怎么去纪念他？因为这是一段最重要的时间了。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，圣诞节怎么纪念呢？我们就是说小孩子去演，对吧？演那个什么天使啊，牧羊人啊，小孩子很喜欢嘛，因为可以弄一些小动物一起来，然后他们都可以穿起来打扮起来，然后唱歌很好听，有天使唱歌，有牧羊人在睡觉，大人小孩都可以上去演，很好玩。可是你要晓得，他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诞生，诶，他整个诞生的细节没有跟我们纪念过。像 Jeffrey， 我不知道你生的时候生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生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时期嘛。那我也不知道你的家人有没有被所谓的打下牛棚。
生在上海，
你是上海，错过了这个伟大的时代。哎，我认识不少人是下过牛棚的。下牛棚的时候，你生孩子哪儿生啊？还是到卫生所去生啊？有没有人在牛棚里面，真的牛棚里面生孩子的？有没有人真的在马槽里面生孩子的？ 对我们来说，圣诞节圣诞卡是一个又美丽又温馨的一个景象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前前后后的事情都弄在一起嘛。这边的教会很喜欢弄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他出了十个题目问你说是对还是错啊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答错。那像这种问题呢，一定每一个信息都是不对的。比如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三个博士来，这个对不对？不对。那个博士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孩子，已经是到了房子里了，他不是在马槽，对不对？在马槽就是当天晚上。那当天晚上这个时间到底什么时间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圣诞卡上的马槽呢，又有天使，又有稻草，又有牛羊，还有三个博士都来，天上还有星，好美丽啊。有没有人在马槽里面过过夜了？哎呀，你就算到了最现代化最高级的马槽啊，像德州这个地方很多牧场啊，你到他们的牛棚，到他们的这个马厩里边去待待，你就知道那个味道，那个脏啊，这不用提的。那天使给了牧羊人一个记号，有一个婴孩生在大卫的城里面啊，身上包着布。为什么要包着布呢？为什么包着布啊？脏了，就是太脏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不包布不行吗？那个布就是他的记号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很多记号，挪亚的记号是在天上的彩虹，彩虹是个半圆形，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谁也想不到就记号了下一班，在又脏又臭又湿，可能又冷的马槽里边，他就这样诞生了。哎，是圣经都没写，他也不要我们这样去纪念他。因为对他来说，那个不是他来的目的。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他被抓到被审到上十字架这一段时间，四个福音书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，这是他要我们纪念的，这也是他要我们明白的。那所以我们到十字架底下来思想，思想什么？其实你是要到圣经面前来思想，因为圣经把这些细节都告诉我们，每一本福音书，每一个段落的每一个细节，你都值得去仔细思想啊！不要把它就当成一个好像我已经很熟悉的故事了，你要进入当时的情景，慢慢的去读，慢慢的去思想，因为这是主来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也是神他的慈爱与他的公义同时彰显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场景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从耶稣的受审啊，那每一个角度每一个事情呢，我们都值得花一点点的心思去思想啊。一旦有了这个习惯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更深的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去试着更明白他。我们还是从这个约翰福音开始看，他被抓了以后先到的是大祭司，对不对？也许弟兄姐妹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啊，那耶稣来假如不去这个百姓中间行各样的神迹，讲各样的教训，他反正他是要为我们受死嘛，对不对？他可不可以到了比如说30岁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被罗马人抓去钉了一个十字架，可不可以啊？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这个心意跟他的计划来讲，那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他在世上3年半两年半可不可以呢？有人真的说是两年半呢，一年半好不好呢？但事情都没这样发生，他真的要把他一切的教训跟他的作为显在众人的面前啊，叫我们可以信。其实就是我们被拯救来说，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足以拯救我们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问题，他可不可以不要受审啊？抓走了就抓去钉十字架嘛，那不是一样的嘛？为什么要受审呢？我们最近查了很多的关于撒旦，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？他是有原因的，他不受撒旦的试探，我们连撒旦到底怎么回事都不知道。他受撒旦的试探，圣灵把他催了去，叫他受撒旦的试探。那实际上呢，用中国人的成语来讲，就是引蛇出洞啊。因为这个撒旦一现形，我们就认识他了。嘿呀，从此以后你才知道，在耳朵旁边跟你讲话的那个声音才是撒旦。 那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个不是撒旦，对不对？撒旦很友善的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跟他出了一个建议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饼，很好，很逻辑，很有理，也很合乎圣经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不去受试探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撒旦。同样的，耶稣为什么要受审呢？我们得想想，想想不出来的话，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，耶稣在哪一些人的面前受审呢？哦，这个不难了，一个是祭司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希律王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比拉多，那少一个好不好呢？为什么要这三个呢？像这样的问题啊，我劝弟兄姐妹去多思想思想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尤其对你服事来讲是很有帮助的。你不要想说啊，这个问题我自己都答不出来，你自己答不出来，等着福音朋友有问题，你更答不出来了。当然我们不是要答他的问题，可是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你想的问题，我们也都想过了。而且神给我们的答案，神不是我们不是能够答出你的问题来，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角度让你去看这些事情。那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要做准备，怎么做准备？一面问，一面听。那就像主耶稣小的时候在会堂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在耶路撒冷坐在那些师父中间，那些可能都是法利赛人的师父，坐在里面一面听一面问。你读圣经也是一面读一面问吗？为什么要在这三个角色面前受审？那这三个角色，我们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角度来思想，到底代表了什么？这三个角色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大祭司，一个是希律王，希律王只是个傀儡王，可是希律这个人很有办法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比拉多，谁可以杀人呢？比拉多可以杀人。大祭司只能干什么？质问他。希律呢？戏弄他。你觉得主耶稣对这三个角色，他可能最不会答谁的问题啊？自己去想想就知道。当然希律王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啊，他完全不理他。那希律代表什么？大祭司很简单，我们可以说大祭司代表人间的宗教系统。这大祭司不是从旧约传下来的吗？那就是上次要跟大家讲了一些的，在这段时间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包括这个圣殿的建筑啊，包括这个大祭司是真的是假的啊，你一定要有点历史背景才行。这时候的大祭司早就已经不是亚伦的后裔了啊，那原来是神所立的，那个不是宗教，那是耶和华同在的一个圣殿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圣殿也换了牌子了，是希律牌的啊，是希律仿造的。你别看它造的漂亮啊，这不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不会吩咐希律替他建个殿的。那这里面的大祭司呢，也都换了班底儿啦，已经不是从前亚伦的后人啦。那亚伦的后人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你上网就一查就查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怕问问题，你现在很多的问题啊，你甚至去问 AI 它都可以给你答的差不多，网上的答案很多很多。问一下说亚伦的后裔最后一任大祭司到什么时候，你查，果然是马加比王朝把他废了，就在那个以前呢，最后一个答亚伦的后裔呢，就是在马加比王朝在接替的时候，刚刚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当儿停掉了。怎么停掉了呢？当时还不真的是马加比王朝的人弄的，就是大家去贿赂这个叙利亚的总督啊，谁出了钱高呢，谁就得了大祭司的职任。那以后呢，马加比人起来革命，他们就自己啊自立为大祭司。再往后呢，是罗马人啊，罗马巡抚啊，这些人去立的。希律也可以立大祭司，他们换了非常非常多的大祭司。那换到一下很有权势的人，就是谁啊？就是这里所说的啊，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叫做亚拿，那个人非常有权势。他的四个儿子加上一个女婿，一共五个人做大祭司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两个大祭司在轮着做啊，大家都在位上。 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说旧约的大祭司在审判新约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？神的殿，把神所在人间设立的大祭司弄了一个假冒的啊，那这个假冒的就成了人间宗教的代表。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审判大概是在人的宗教面前的审判，这个人的宗教啊，这些假冒承认不承认基督？不承认基督。所以你慢慢开始会明白说，哦，他为什么要受审判？因为神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的啊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对不对？啊，世界是他造的啊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怎么样啊，倒不接待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也不认识他。为什么耶稣要受审判？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，就是这个审判定了世人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你看是耶稣啊，所以你虽然看的是耶稣受审判了，实际上是谁在受审判呢？是大祭司在受审判，希律在受审判，是比拉多在受审判。因为你如果接受他，你就有救了；你如果拒绝他，你就在耶稣的面前被定罪。我们看的像是耶稣被他们定罪啊，实际上是他们在审判耶稣这件事情上定了自己的罪。这个背后他的安排实在是很有智慧的啊！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讲，你是可以用这些的记录啊，这一些的过程去跟人家传福音，然后你告诉他们要小心，耶稣站在审判台前，其实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你站在耶稣面前，你要是接受他，你就得救；你要是拒绝他，你就是与大祭司、与希律、与比拉多一伙的，你就被定罪了。这个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那耶稣是为了这个目的来了，这个时候来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大祭司会要来问他问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只看约翰福音啊，因为你到别的福音书里面，有的记得更详细，有的记得没有这么详细。但是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我们有一个印象是耶稣什么话都不说，其实他不是什么话都不说啊，那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啊。耶稣为什么说，我们也值得去想一想。那如果你比如说彼得啊，彼得小子很勇敢，他没有不认主，他跑去代替耶稣受审判，那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，那你想彼得会怎么答呢？耶稣会不会直接答他呢？耶稣没有直接答他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教训人。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耶稣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啊？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是耶稣有没有回答他？有。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他？我们现在是跟主面对面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站在大祭司一样的立场啊。我们对于耶稣有许许多多的误解，耶稣怎么替他自己，这个不叫辩护了，这个实际上呢，就是在提醒大祭司和当时在听的人，你要来审问我啊，你可以先去问一问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一听人家给我们传福音啊，什么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就会站起来反驳啊，那圣经不是人写的吗？我们都会问这种问题。那你如果问问他，你到底读过圣经没有？很多人其实答案是啊，我没读过圣经。你叫他相信耶稣，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啊。我们是完全没有知识的一群人，是因为这样来拒绝福音。那大祭司给 问耶稣的时候呢，耶稣给他的建议是什么？仍然是像他在约翰福音其他的地方一样，他是直接告诉你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，你的缺乏是什么？你先去问问嘛，我到底说了什么？我教训了什么？我行的是什么？他们都知道，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就是我是天父所差来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。啊，那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一个差役，用手掌啊，那你这样回答祭司吗？耶稣说什么？是一样啊，我们不要以为主耶稣的给我们的教训都是律法，人家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有没有把右脸转过来，左脸再给他打？有没有？就是看那个差役是左撇子呢，还是用右手？他右手一定打他左脸嘛，对不对？哎。你是可以打，你也可以转过来由他打，我相信耶稣一定由着他打，如果他再打的话，但是并不表示人家打你你不能说话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挨打，基督徒可以说话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这问题好不好？好啊，耶和华跟该隐说的是什么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门前了。嘿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我可以问，我说的不对，你告诉我哪里不对。我说的对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这么一说，那个人就没再打他了。啊，这个人问他的问题是说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根本不理他，因为这个人是不是大祭司？他不是真的大祭司，就像上次给大家看保罗很讽刺的对他们说，你是个官儿。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从该亚法那里啊把写到衙门去了。那中间其实他还啊转到西律那里去，这里没有记啊。那如果大祭司代表人间的宗教，人间的宗教啊，那么西律代表什么？比拉多又代表什么？我很简单的讲，希律应该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王，也是说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边是一无所有，我跟他没有任何交集的地方。他问的一切事，你也不用去答他。就像魔鬼给他所有的建议，他根本就不理他的，他只是指出你这个建议幼稚可笑在什么地方而已啊，并且让我们知道魔鬼的路数是什么样。那在约翰福音这里特别重要的，就是他来到比拉多面前的这段话，这段话我们必须要去更深的了解它，因为他跟大祭司这个对话啊，他跟大祭司这个对话呢，并没有实质上回答他，他跟比拉多的对话就不一样了。比拉多代表什么呢？你可以说他代表王权，因为这是罗马政府派来的。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，大祭司问他，到最后他就问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不是？耶稣就说，你说的是，对不对？那比拉多这里问什么呢？你是王吗？所以耶稣回答了两个问题，正面回答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什么？神的儿子，一个是我是王啊。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去仔细的说他，我们先来看一看比拉多是怎么审问他的，以及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。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说到最后，我们心里的王到底是谁，对吧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两个问题来答的。儿子是一种生命，王呢是什么？主权嘛啊。那比拉多，哎，首先呢，他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按你们自己的律法审问他吧，因为这时候一清早就把你叫起来了，你把党委书记叫起来，他能够不生气吗？你们按你们自己的律法去审问他嘛？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。这也是可以看出来宗教和政治他们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地方啊。政治呢是直接来逼迫，宗教呢是来盘问你啊。那这时候比拉多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直接就问他了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嘛。那这句话呢，你要到历史里面去读的话有不一样的意义，因为罗马人最忌讳的是什么啊？另有一个王嘛， 哎，罗马所有的政权底下只立了一个王，就是什么希律王，专门来治理犹太人。他基本上就是继承马加比王国来治理犹太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圣经的参考书里面啊，就接着上次再跟大家讲一点点，都是受了犹太人的谎话的影响啊，就是说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希律王朝啊。在主耶稣来以前呢，是马加比王朝。其实希律王朝根本就是马加比王朝。犹太人故意要把这个东西分开来。你可以说是希律篡了马加比的位啊，他们还有一些夺权的斗争。但是到最后，罗马人呢是这样决定的，他们就是还是用你们这个犹太人这种半自治的这个壳壳啊，就是马加比这个傀儡政府，但是犹太人的嘛。那现在呢，也不是给你们犹太人做王了，我们就立个希律，哎，这个人够奸诈，跟我们的关系也够，就让他还是借着啊，把这个地方叫做分封王来管你们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安排，因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规矩的。但是，哎，他希律有没有兵权呢？希律没有兵权，他只有一点点的禁卫军就是了。啊，兵权在谁的手上？在比拉多的手上，啊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得蛮清楚了啊。真正做王的是代表比拉多，那比拉多一定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犹太人？希律当初听见这个博士问的问题，也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你必须要有一点历史背景才晓得。那希律为什么这么生气、这么忌讳？因为他最让他扎心的就是什么？政权拿到了，可是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做犹太人的王的，他没有犹太血统嘛，所以他才要去娶那个马加比王朝的末代公主，希望他的孩子就可以有犹太血统。这个就是希律的打算啊。那这个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是他的中心问题。那你看耶稣就不好好答人家的问题，他要给比拉多足够的机会，并且这次的问答呢，他要让往后的人通通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。他在这底下所显出的、所给他的答案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，而且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的，而且是我们今天在美国呢特别容易明白的一个角度啊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仔细仔细看一看啊。耶稣就问他了，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？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大家不会觉得这个话很奇怪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你自己想的这个问题呢，还是你听说的这个问题？他说这话啊，他不是说我这个犹太人的王啊，但是你会问我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说的呢，就是你自己想的，还是从别人那听来的？基本上就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不知道 Jeffrey 当过官没有？哎，做官的人不喜欢你反问他了，比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呢？”这是比拉多第二个问题。那耶稣答不答他这个问题啊？很难讲。总之，你看耶稣嘛，好像老是文不对题。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他就问他这个问题。你自己想的还是听来的？耶稣就说了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”哎呦，我不是犹太人，你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。耶稣一下子抓住他这一句话，你说他们是我本国的人，他们是我们的祭司长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你得先弄清楚我是谁呀。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世界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他不是说犹太人是我本国的人啊，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他透露了什么东西啊？他透露了什么东西啊？他透露了几个很重要的名词，这个名词通通都是比拉多听得懂的。第一个叫做我的国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我的臣仆，还有呢，我的军队，我的征战。我现在被交给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情况，但是我再告诉你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不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的，他是这个意思。比拉多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好，那我现在，你照你这样讲的话， 这样你是王吗？你说你的国不是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就不再问你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了。反正你有个国吗？碰见个疯子就照他的疯话问下去吗？你是王吗？耶稣这句话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这是一个传福音非常非常好的入手点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。”这五个字可不可以拆开来？不可以拆开来，中间不能打标点符号的。先往下看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。他这个为此是什么？为此是什么？啊，为此是说我的国吗？我的臣仆吗？不是，为此讲的是，你说我是王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，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说，你对我说，我是王，我是你的王，我是真正的王，是给你这样一个机会，我是为了这样一个机会来的，所以我才会问你说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那里听来的？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嘛。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？我们喜欢讲你个人的救主，对不对？有人说，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你不能因为生在基督教家庭，你妈是信主，你就信主。每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对你说，主耶稣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来的。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，就是给你对我说，你说我是王，你要自己说。然后他特别在解释，解释的时候他介绍了一个新的名词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唉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可惜的人是谁呀？就是比拉多。主耶稣已经明明的告诉他了，现在对你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对我说，你说我是王。但是比拉多会不会说？不会说，因为他的王是谁？他的王是凯撒，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别的王。这个世界一定拒绝他的，这个政权一定拒绝他的。不管你是哪一个政权啊，我和大家的一再的讲，尤其现在非常热衷美国政治的基督徒，你要小心一点呐，因为。诗篇第二篇是讲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为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之，而不是说中国反对基督教，美国拥护基督教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世界上所有的君王臣宰一定不会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王，不会的。他就算嘴巴上这么讲，他实际上做出来也不是这样的。但是这时候耶稣呢，这个比拉多不会去是仔细想他这些话，因为他才睡醒，然后他知道的很少，可是主耶稣给他一个非常完整的答案。不过这时候主耶稣介绍了一个新的词，叫做真理。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比拉多一听这个话，他就自言自语啊，真理是什么呢？他说了这话就转身就走了。你看看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对他来讲真理是什么？首先希腊人是讲真理的。中国人也很喜欢讲真理。00后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以前老一代的啊，像 Jeffrey 这种年纪的，你跟他们讲一个题目，真理是什么呢？他们会来听啊，很有兴趣的听啊。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了，你说真理是什么？请大家先答嘛。真理是不变的，是永恒的，是放乎四海皆准的。那你就问他一个问题：真理是活的，是死的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在讲的真理是一个什么物理公式，对吧？你问 Jeffrey， 他一定给你讲很多物理里边的真理是什么，但实际上。那也不叫真理，那个叫做公理，就是怎么用都对的。实际上讲真理讲的是最好的是谁呀？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原话，我觉得最好还是咱们毛老爷爷。毛老爷爷讲很多事情讲得很好的。他强权就是真理，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。为什么强权就是真理呢？哎呀，那个。大家都不太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。这比拉多就是没听 懂，主耶稣只是用了一个词来代换他前面所讲的。你真要问他真理是什么，耶稣已经替你讲完了。怎么说呢？真理就是说，什么都不在了，他还在的，这个叫真理，这对吧？当然对了，你都不见了，还能叫真理吗？那有一天中国不在了，美国不在了，什么国还在呀？神的国还在呀，天国还在呀，啊？为什么说我是来给真理做见证的？我是把这宇宙的真相，神创造从永远到永远那个真真正正最重要的东西，它背后的实情，我是为那件事情来做见证的。那一件事情就是你比拉多想要了解的，你可以说它是个国。你也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国的王，因为我真是那一个国的王，对不对？凡世间属真理的人就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为什么说这句话在目前在美国的人特别容易明白呢？首先我们要把这几个事情连起来。第一个是真理，真理等于什么？神的国嘛，等于我的国嘛。哎呀，其他东西都靠不住的。万事万物都要改变。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，神的国是永不动摇的。最后剩下的那个强权叫做真理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能够驳得倒这个道理。这个真理有没有国？有国。有没有臣仆啊？有。有没有军队啊？有。他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这个世界管不了他。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要给这个世界一个机会来审判他，看你接受不接受。你拒绝他，定了你的罪呢？有一天天国来的时候，要把你地上所有的国全都给你掀翻掉了。但是虽然有国、有王啊、有臣仆、有军队，那主耶稣不是跟彼得讲吗？我岂不可以求我父，我父就派12营的天使来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他没有什么，他没有什么。看啊，再数一次啊，有没有国？有国，有没有王啊？我是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臣仆？有臣仆，有没有军队？有军队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国民嘛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些东西你来到美国很容易了解了？你就把主耶稣当成什么？不但是天国的王，而且是天国的移民局局长。你只要提出申请，就一定可以被接纳。那申请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被接纳的条件是什么呢？五个字：你说我是王。看懂了没有？你说主耶稣跟比拉多传的这个福音好不好啊？传的太好了，传的太清楚了。可是比拉多与这个机会干什么？擦肩而过。真理是什么？主耶稣都已经答完了，他还在问呢，就是听不懂，就是听不懂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主耶稣跟比拉多的对答。从这个对答里面，他把一些天上特别了不得的信息，也只有在这里讲得这么清清楚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都在里边了，尤其是啊，不单是他是王，他有国，他这个国是存到永远，是叫做真理的。这个真理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这个国要代替世界上所有的国，我基督的国成了世上的国，成了永远的国。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要过去了。他有王，他有臣仆，他有军队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说我是王啊，一个人怎么进到天国里面？对耶稣说：“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生命的主。”就是这个意思，太简单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他这个审判重要不重要啊？太重要了。这是一个完全的福音，让我们知道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是什么意思。你必须每一个人要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神的儿子。”求你把那天上的生命赐给我，求你接我到那永远的国度里面去啊！这个就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所受的审判。 你把这个事情多想几遍呢，你就开始知道怎么对别人传福音了。因为比拉多其实是对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的，他以前也没有听过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不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，是比拉多在耶稣面前受审。你怎么审耶稣，就成了你永远的定罪，或者是你永远的拯救。